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恩友，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深爱我们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深深的爱我们，因为你是病人的医生，所以我们这些灵里生病的人都可以来寻找你。所以我们就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主你就照你信实的应许，你说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就让你们寻见。所以求主你把圣经真理赐给我们，把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可以遇见你，可以在圣灵的恩膏之中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的面容，我们就都得激励。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好，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好一节的经文，然后一个的好这个信心伟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来看摩西的父母。好，我们来讲这一段。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来读第二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来读第二十三节的经文。好，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主题呢是信心和勇气。好，信心和勇气，我们来看看摩西父母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的勇敢。好，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好，我们再读一遍。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是希伯来书呢，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一章是讲信心伟人，到第二十三节，就我们刚才读这节的信心伟人呢，就开始进入到一个很重要的信心伟人，就是进入关于摩西了。我们看到前面一直到二十二节呢，都是讲的就是创世纪的范畴，对吧？就是我们看到，好，包括讲到这个啊，我们看到讲到亚伯呀，好，讲到以诺啊，讲到挪亚啊，好，讲到亚伯拉罕呐、啊，讲到以撒、雅各、啊、等等约瑟这些人。然后呢，到二十三节就讲到摩西。那么我们看这里面是讲的摩西呢，还不是讲摩西自己，讲摩西的父母。讲摩西的父母说，摩西生下来，他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王怒。那么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就知道这里面其实他是有个故事背景，对吧？他是有个故事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其实从约瑟开始，他们因着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因为那个时候有七年的大饥荒，然后上帝就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了？把他们就带到埃及去了。然后他们下埃及的时候，其实全家只不过是几十个人，但是上帝施恩给他们，他们在埃及呢就繁衍生息，对不对？然后越来越多。当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其实已经变成几百万的以色列人，因为在圣经当中记载，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能拿刀打仗的勇士就有五十多万。那你按照这个比例一算，你就知道起码这个以色列人那个当时的人口应该大约是两三百万，因为这是上帝给他们的人口结构是合理的，有青壮年，有老年人，还有呢小孩子，对不对？能打仗的青壮年呢，这就指的是男人，对吧？男人都有五十多万，那么你再加上姊妹，对吧？再加上小孩子，再加上老人家，他肯定是几百万人，就起码有两三百万人，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增长很多，但是在他们增长的时候就出了问题。出什么问题呢？就是原来约瑟做宰相的时候，这个埃及人都敬佩约瑟，对吧？因为如果没有约瑟，约瑟不单是救了以色列全家，是救了全埃及的人，要不然大家都会饿死。那因为约瑟很清楚说，这个七个丰年我们好好的积蓄粮食，等灾年来的时候呢，用积蓄的这些粮食来赈灾。但是呢，约瑟又很有智慧，又不是说把粮食发下去，而是让大家干活，让大家用他们的田地啊，用他们的财产来交换粮食。所以就出现了大家不会浪费粮食。你去看有些赈灾会浪费粮食的，对吧？你去看今天有些赈灾，就是有些地方把粮食运过去，他们在那里打仗，把粮食做沙包垒在那里，对吧？但是约瑟是很有智慧，所以把整个埃及都救了。 那么整个埃及全地都得福，所以约瑟还是很受人尊重，也因此的缘故，以色列人在埃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在埃及是生活是挺好的。但是在出埃及记第一章讲到说，当约瑟死了，当那些认识约瑟的王他们慢慢的过去，埃及新兴起的王，就是埃及那些新的法老，就开始对以色列人不放心了，因为他们增长得太快，对吧？所以他们就当时就下了一个法令，好，就说以色列人生的这些啊男孩啊都要杀死，是吧？这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然后摩西出生了。摩西出生了，我们看到这里面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说，摩西的父母因着孩子俊美，看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就凭着信心呢，不怕王怒，把孩子藏了三个月。大家知道藏了三个月，后来还是藏不住，因为孩子慢慢长大了，哭是吧，然后闹，然后这些的，这个是没办法。我们知道后来也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他父母还是凭着信心做了一个蒲草箱，对吧？然后把摩西放在蒲草箱里面，放到尼罗河里面去，然后顺河飘走，结果飘到哪里去了呢？飘到埃及的王宫里面去了，对不对？那个公主一见摩西，然后摩西一哭，公主就爱他，是不是？爱这个小孩子，说我要收养他。他公主一看就说，这是一个希伯来的男孩子，但是他不顾王命，他也是不在乎他父王的命令，把摩西收养做自己的儿子。然后摩西后来长大，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那么我们看这个背景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说你从这个历史背景去看的时候，摩西的父母是非常勇敢的，真的非常勇敢。你仔细去想，我们今天也有宗教逼迫，也有信仰逼迫，特别对我们基督教，特别对我们家庭教会，是吧？其实有很多逼迫，包括你看前几年在温州那些拆十字架拆得很厉害，说好像其他地方最近听说有一些地方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那么但是你去看的时候，那现在我们的信仰逼迫和那个时候的还是有不同，那时候是要杀人的，是不是？那时候是很可怕。而且你注意，埃及法老这个时候他不是指挥他的军队，不是指挥他的警察系统去屠杀以色列的婴孩，他是要什么呀？他是发动全埃及的人，谁发现了以色列家有男孩生下来，你都可以举报，你都可以屠杀，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之前看一篇文章，他讲说什么情况之下的作恶是最可怕的。我们有时候想的说，一个很坏的坏人然后掌握了大权很可怕，那个作者他说不是，最可怕的恶还不是一个坏人掌握了大权，而是一群人一起作恶，你知道吗？而且一群人以所谓合理的理由去作恶，这个是最可怕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几乎是通国去残害犹太人，对吧？他们当时就有很多的所谓的理由，一个说我们德国受了他们的苦待，一战结束以后签署的这些战争失败的条款对我们不利，是吧？伤害了我们德国人的自尊心。然后呢，他们又相信所谓的进化论，说哎呀，我们日耳曼是优等民族，我们要扩张我们的领土，劣等民族就应该消灭，是吧？等等之类的。结果全国的人一起来逼迫犹太人，很可怕，不是只是希特勒一个人，是吧？那你去思想，这个时候在埃及以色列人所受的逼迫就是类似这种。而且呢，如果大家去看出埃及记的话，那里面法老说的话其实他是很厉害的。他怎么说呢？我读给大家听。就法老对那些百姓怎么说，他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你注意他这几句话都是相当有煽动性。一个他说，来吧，你去看，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这是煽动人的嫉妒心，对不对？你知道二战的时候为什么那些犹太人受逼迫，然后很多人被屠杀，很多人也用的这个方法，真的，德国人也用的这个方法，看看犹太多少商人，那么多有钱的人，你看我们德意志民族，我们日耳曼人很多人是穷人，为什么我们穷？就是我们的钱被犹太人给赚走了，是吧？所以那些人觉得，对，这个时候我如果把他们害了，我还能拿他们的钱，你看到没？很可怕，对不对？其实法老就是这样说的，你看以色列人比我们多。然后他们还说什么呢？还说日后如果遇见征战的事，他们如果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 就是意思什么，以色列人跟我们不是一个族的，将来他们会做汉奸的，是不是啊？将来他们会做犹奸的，将来他们会做我们啊这个埃奸的，我们埃及的奸细的，所以我们不如趁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他找了很多所谓的这种理由，这种是利用，比如说他说他们将来会联合我们的仇敌，这是利用人的恐惧，对吧？然后我们前面讲的，你看到他说他们人多，又利用人的贪心，说我们苦待他们，我们又巧计待他们，我们把他们有的给夺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个环境是非常严酷的。但是在这么严酷的环境之下，摩西的父母呢，摩西的父母把摩西生下来以后，他的父母这里面讲的说，他们因着信，他们看摩西是个俊美的孩子，就把他藏了3个月，不怕王怒。所以他很勇敢的，弟兄姊妹，我们假设想象我们今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假如我们当中现在弟兄姊妹，我们不少人都是有个男孩，对不对？好，我们说你们家的男孩都是要被杀的，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可想而知那个压力有多么的大，对不对？那个压力有多么的大，而且是刚刚出生的孩子，刚刚生下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摩西的父母他们就因着信，这里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说，摩西的父母为什么这么勇敢，是因为他们有信心，是因着信不怕王怒，因着信把孩子藏了3个月，因着信看孩子是俊美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要去思想信心和勇敢，信心和勇气之间它的关系是什么。我说我在这方面我要讲3个方面。第一点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注意这里面讲的我们经常会忽略的一点，就是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第一个勇敢是看见孩子俊美。你说看见孩子俊美跟勇敢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你再去换位思考，假设你是摩西的父母，怀孕，因为古时候又没有 B 超，又没什么方法，不生出来不知道是男孩女孩，对不对？孩子一生出来是个男孩，我们肯定第一反应，糟了糟了，麻烦了，如果是个女孩还能活，男孩麻烦了。这个时候我们经常会被愁苦抓住，对不对？我们会被危机抓住，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心去看孩子，说这个孩子漂亮不漂亮吗？或者我们看孩子，我们当中很多姊妹都是生过孩子的，你们自己都有经验，刚生出来的孩子是不是一生出来就像小天使一样，长着小翅膀，然后见着你就冲着你笑，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刚生出来的孩子皱巴巴的，是不是啊？然后动不动就哭，然后拉屎拉尿，对吧？但是摩西的父母在这个时候看见孩子俊美，我说这个其实是他们勇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我说什么呢，就是勇敢他第一个就是他看见恩典，他不是看见现象，他看见恩典。孩子俊美是不是恩典？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有没有俊美这回事？没有。而且我说其实摩西的父母，我相信他们不是仅仅说，就是我们刚才讲，我相信有些这个画册里面啊，有些电影里面啊，描述的就是摩西生来这小孩子什么漂亮的不得了，我相信不是。摩西因为跟普通孩子一样，他也是在血污中生的，对不对？只是他父母是越过了现象，不被现象所局限，包括不被周围这么可怕残酷的环境所局限他们的眼睛，他们是凭信心看见这孩子身上有神的恩，所以我看他是俊美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勇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摩西的父母当摩西出生的时候，他们不是哀叹，他们不是说孩子啊你怎么生在这个时代，孩子啊你怎么生在这个国家，孩子啊你好倒霉，他们不是这样子的。孩子啊你好俊美，你好漂亮，我在你身上看见了神的恩。弟兄姊妹，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勇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基督教的勇敢和其他的世上的勇敢是不一样的。世上有的时候讲勇敢，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吧？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们认为之勇敢，这是很伟大的。但是跟基督教的不一样，我们后面还会详细跟大家去讲。基督教里面讲说你为什么勇敢，摩西的父母为什么勇敢，是因为他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在我所经历的事情上面看见了神的恩典。所以我说我要讲这3个事情都是跟恩有关的。我说第一个就是恩典，你要勇敢，你一定要看见恩典，你要看见上帝施恩给这个孩子。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类比，弟兄姊妹，我们之前上个星期，我跟我们一个弟兄去跟一个很大的老板去传福音，然后他也决志信主，非常我们都非常惊喜。那么这样的人信主 和我们一个普通的或者贫穷的信主，我问弟兄姊妹，信主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可爱不可爱呢？可爱。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身上有毛病没有毛病呢？毛病多不多？多，跟出生的孩子一样，皱巴巴的，阿们吧，是不是啊？拉屎拉尿，而且大家都知道，刚生下来的孩子会不会说话？刚生下来孩子怎么表达？刚生下的孩子任何东西都是哭，对吧？他高兴了也是哭，他不高兴也是哭，他拉屎了也是哭，他想睡觉了也是哭，他睡醒了也是哭，是吧？你如果没有经验的人会被，就是像现在的说法，就会你会抓狂的，对不对？你为什么哭？是不是？你到底哭什么？我还记得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查书要去了解，然后包括有经验的弟兄姊妹讲说，你注意听，你能听出来他哭是为啥哭的啊？比如说他现在哭是想找人玩啊，那样哭是他想睡觉啊，那样哭是他饿了，好，那种哭声是他拉了，是吧？反正他就只是哭，很麻烦的，对不对？但是看见这样的一个出生的，包括灵里面出生的基督徒，出信的基督徒，我们能不能看见他是俊美的呢？你能不能看见他俊美？就我讲，我类比你明白，刚刚信主的人他是不是带着以前的坏习惯，他会不会今天一信主，哇，所有坏习惯马上都消失？不会的，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啊，我看了，所以我之前看到有一些人在拉我进他们的微信群，然后进微信群里面，然后说这个好，我们怎么怎么样，这里面有很多的哈，糟糕，污秽，怎么样，然后我就从群里面退出来。我为什么退出来？因为这个群主自己不明白这方面的真理。其实信主的人一定是有各种各样，但是你把这些都当做这叫污秽，这叫不圣洁，这叫魔鬼的工作的话，那么糟糕了，你没办法服侍出信的弟兄姊妹，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如果看到一切，所以当你看的都是缺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不见，你是会失去勇气的。你仔细去想，弟兄姊妹，真的，如果你看到出信的弟兄姊妹也好，或者信主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也好，如果我们在他们身上只是看见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会很勇敢吗？我告诉你，不会很勇敢。你会加引号的勇敢去批评这些人，但是你没法服侍他们，阿们吧。有些出生孩子的父母抓狂就是这样子嘛，老是哭，你也不告诉我，是吧？当然了，他不会说话，你也不告诉我怎么回事，所以有时候恨不得把孩子打几巴掌，对吧？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其实他跟你哭是跟你打招呼呢，有的时候，对吧？他有时候，哎呀，爸爸，我好高兴啊，但他不会说我高兴啊，他就是哭，对吧？所以你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要去看到的。所以信心能够让我们勇敢，信心的看见能够让我们勇敢。它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它真正的原因就在于说，我能看见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到的时候，我就讲，我说假设一个人被绳子捆在那里动不了，请问我要把他的绳子解开，是找另外一根绳子呢，还是找另外一把刀？你要找刀还是找绳子？找刀。所以把我们捆绑起来的就是缺点和问题，阿们吧。你要解决缺点和问题，你借着找更多的缺点能不能解决呢？解决不了。你是越找缺点你是越灰心，越找缺点你越没力，阿们吧。那你要用什么解决？用恩典。恩典是什么？优点。这个人身上有问题，有缺点，体现出问题来了，我要解决问题怎么办？找优点。你这个公司有什么优点？这个人有什么优点？你有什么优点？用这些优点来把缺点解决，阿们吧。所以信心它伟大的地方，信心它奇妙的地方，就在于说它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所以摩西的父母在这么严酷的环境之下，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之下，他们看见神的恩典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这个孩子俊美，这个孩子很漂亮，上帝让这个孩子生在我们家，他是有美意的，你明白吗？我们就化开来去讲，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的孩子生在家里面，有的孩子我们从小带着他信主受洗，有的孩子可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说我信主，我的孩子已经十几岁二十岁，他现在这个跟信仰离得比较远，这个时候你勇敢不勇敢跟你能不能在他身上看到恩典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你在他身上看不见神的恩典，你会觉得哎呀，或者在自己身上看不到优点，说上帝让这个孩子生在家，生在我家，哎呀，我觉得他好聪明，觉得他好美丽，但是生在我家好倒霉，因为我不行。你如果是这个思路，你是没勇气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这里面摩西的父母看见摩西俊美， 也表明这只是一个代表的意思，摩西的父母自己有充足的信心。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注意摩西后来有没有信仰，谁给他的？是法老的女儿给的吗？不是，他父母给的。他父母有没有因为摩西被送到法老的王宫里面说，哎呀太好了，他以后做王子了，我们这个家庭太穷太可怜，算了，他不要认我。你发现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对吧？说我不要认我，最好孩子都不知道有我这个妈妈最好了，因为我太糟糕了。他父母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没有。这个孩子上帝让他生在我们家，是因为我身上有上帝的恩典能够造就他。这个孩子生在我们家，是上帝有他的恩在这个孩子身上。所以这样子的话，当我们看见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勇气就上来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带来的和世人不一样。就我们说世上，我们中国特别去宣扬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圣经上面讲的不是这样子，世界上面讲的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圣经上面不是这样讲，圣经上面让你看见，让你看见。我举个例子，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旧约的例子，大家知道旧约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叫做以利亚，对吧？以利亚带的最好的门徒叫什么名字？以利沙。以利沙是接续以利亚做先知，然后以利沙很厉害，当那些仇敌来攻击以色列国的时候，以利沙总是提前跟国王通风报信，哎，那个亚兰王要从那儿走了，哎，那个什么王要从那边来了，然后所以他们来了总是不行。后来他们说这咋回事呢？那把他们大臣召见，你们当中是不是有奸细？你们是不是有奸细？哪个奸细把我们行军计划都暴露给以色列人了？然后那大臣说不是吧，不是我们有奸细，以色列里面有个先知太厉害，那个先知叫什么名字？叫以利沙。我们还没干事，我们在这儿说的话他在那儿都知道了。哎呦，这个王说那这问题找着了，我们把以利沙给他歼灭了，对吧？派了大队的军队突然去围困以利沙。以利沙在家里面很稳定，他的仆人出去以后怎么样的，回来就吓坏了，哇不得了啊，我的主人就不得了了，这到处都是敌人，我们怎么办？以利沙说你不要担心，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然后以利沙就做了一个祷告，是吧？耶和华，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他一祷告完了，然后呢？然后这个他身边的仆人眼目就打开，心眼就打开，发现漫山遍野都是天使天军在保护以利沙，在保护他们。所以勇敢不勇敢啊？这就是圣经的勇敢。你不要说哎呀看见才勇敢，我觉得不够勇敢。不，圣经上面的勇敢是有根有基的。那种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就是勇往直前，那个叫莽撞。说实话，你去看主耶稣举的例子，主耶稣说我们做什么都要计算代价，他是讲背十字架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他在讲背十字架的时候说你要计算代价，他说你要知道你带一万兵的能不能打带两万兵的。如果你知道有带两万兵的人来了，主耶稣有没有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去努力打，这叫勇敢？有没有这样说？不是。主耶稣怎么说？所以说你如果发现你打不过，你干嘛去跟他谈和稀的条款，就大家谈一谈判，别打别打，谈判。所以你明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我们中国文化的熏陶之下，谁如果在打不赢的情况之下投降了，这个人就是遗臭万年。但是你注意，比如说美国，比如说欧洲，他们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受福音文化影响的那些人被俘虏的人回国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待遇吗？是英雄，是英雄。为什么？因为大家对勇敢的定义完全不一样。我们要求的勇敢是你什么也没看见，你还要勇敢的往前做。但是圣经上面不是这样子的，圣经上面不是这样，圣经上面的勇敢是你看见，你看见神的恩典，你被神的恩典所激励。弟兄姊妹，不管做任何的事情，你要在教育孩子上面要有勇敢，要有勇气，是你看见他的恩，你看见神的恩在我孩子身上，我的孩子不会是在这个世界上面碌碌无为，不会是在这个世界上面随波逐流被冲走的，因为神的恩在他身上，所以我勇敢地教育他。我在工作上面勇敢，不是因为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就讲哥们义气我就冲了，不是，而是我看见神的恩，神的恩典在哪里，神怎么带领我，所以我被这个恩典所激励，我勇敢。阿们吧。我跟人交往，我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主耶稣也是这样说的，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传福音结果如何不知道，你们努力去过传，你们要做勇士。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说？不是。马太福音28章结尾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看哪，注意他讲什么， 看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干嘛？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先让你看见，让你看见这个异象。你为什么勇敢去传福音？因为耶稣已经告诉你了，我这个福音是能够让万民做门徒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基督教这方面，我们基督徒的勇敢和世人那种定义真的不一样。所以有些人会觉得你们其实不够勇敢，哪像我们，我啥也不知道我就勇敢了。我们不是，我就是知道，我知道，我看见，我看见神的恩典。所以你去思想的时候，你去看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们去看出信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他的俊美？你有没有看见他的俊美？所以我说上个星期我跟我们的弟兄，跟那个老板传了福音，成了我们新的弟兄，我们满心的欢喜。我们出来以后，我们两个就太奇妙了，因为我们跟他说要不我们做决志祷告吧。他说好吧，他说梁牧师来了，我们就一起正好做个决志祷告，好吧。哇，我们说这圣灵做工太奇妙了，对不对？因为这些人很难信主的，他可以找一千个理由推搪。大家看圣经里面讲的，对不对？天国大宴席都准备好了，说我们家有啊两块田，我们家有五对牛，我们家有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总之我有很多道理不来的。所以你看见他的俊美了吗？你看见他出生虽然身上皱巴巴的，然后虽然在血污之中生的，但是哇的一声哭出来了，是吧？这个是在基督里面出信的弟兄姊妹是这样子。我们看见他的俊美，我看见神的恩。所以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讲说，我看耶和华的圣名什么样，又美怎么样，又善。我看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大卫在以色列人当中受苦多不多？弟兄姊妹，大卫在以色列人当中受苦多不多？多。是不是只有一个扫罗害他？不是，扫罗带着很多人害他，但是大卫说，我看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又善。为什么这样子？大卫是不是阿 Q 精神？明明这些人害他，你们都很好，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大卫看见恩典。你要看见神的恩典，你看见神的恩典，你才能勇敢。真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上帝在你家庭当中的恩典？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感恩？为什么要数算恩典？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灰心就是软弱的时候，同意吧？灰心是不是常常跟胆怯连在一起？但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数算上帝的恩典，哎呀，当初我怎么结婚的？当初我怎么生孩子的？当初我工作是遇见了怎么挑战，我是怎么从那种艰难穷困潦倒别人都瞧不起，然后慢慢的有改变。哎呀，我这个孩子我在学习在各方面我为了操了多少的心，他是怎么改变。你在数算上帝恩典，数算数算数算数算，你就会慢慢发现什么，你的信心就慢慢上来了。有没有注意到你慢慢的勇气就出来了？为什么弟兄姊妹？其实就是这样，因为你看见了恩典，恩典才能激励你的信心。恩典激励的信心，恩典激励的勇敢，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好的良性的循环。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如果越来越多的看恩典的话，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勇气就会加增。然后你的勇气加增的时候，一个有勇气的人就会往更远的地方看，就看见更多的恩典。阿们吧。所以你去看，我们等一下还要去讲，你去看摩西的父母，他的勇气就是这样。他在信心里面，他看摩西，他不是看见一个倒霉的孩子，他不是看见一个马上就要死的孩子，他看见一个俊美的孩子。然后他们有信心，我不怕网络。然后他们有信心，不行了，三个月藏不住了，孩子越长越大，哭得很厉害。然后邻居那些埃及人会举报的，那些埃及人甚至有可能冲到我们家里面把孩子给抓走了，怎么办？放葡萄箱里去，放到尼罗河里面，啥意思啊？是不是放尼罗河里面叫鳄鱼吃了？不是，相信上帝的手在掌管，阿们吧。然后米利安也很有信心，跟着小弟弟的这个葡萄箱往前走，我要看，你看他是要看什么？弟兄姊妹，他是不是要看这会不会有鳄鱼咔嚓一下把我的小弟弟吃了？不，我要看我的弟弟去到哪里，我要看我的弟弟去到哪里。结果去到公主那里，对不对？去到公主那里，然后米利安也很勇敢。你看到这种勇敢是互相感染的，对不对？这个小女孩就跑去跟公主说，那公主看到这个孩子很俊美的，我帮你找个奶妈好不好，是吧？她公主说好啊，因为这个孩子不是我生的，我没奶水啊，正好找个奶妈。结果把摩西又带回家了。你看摩西不单没被杀，他妈妈喂他奶是不是天经地义啊，弟兄姊妹？但是他妈妈喂奶然后还有工资拿，你没注意到 这是不是恩典？这很奇妙的。而且是谁给工资呢？公主给工资，可能给的很高的，一个月给几万块钱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是要请假，没拿个什么什么，这个甚至没有薪水，是甚至顶多拿一点点底薪来养孩子。但是他养孩子还有这些，为什么？这就是神的恩典。然后到后来，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怎么样子？依然有信心，依然有勇气。为什么？这就是勇气和恩典的看见之间形成的良性循环。所以我说，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弟兄姊妹，我们要能够做一个勇敢的人，你一定要常常看恩典。你越看恩典，你就越勇敢，你越勇敢，你看见的恩典更多。阿们吧。你会发现有些人说，这个事情我不敢做，那个事情我不敢做，为什么？因为他看不见恩典。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工作上面有些事情不敢做，为什么？哎呀，我怕失败啊，对不对？我不去。但是如果有个人说过来说，哎，老板，开公司啊，现在这个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马云，我准备投资给你开公司，你敢不敢？我再问你，你敢不敢开公司？你肯定敢了，为什么？因为马云投资嘛。我再问你，上帝呢？谁大啊，弟兄姊妹？马云大还是上帝大？上帝大，你明白吗？所以上帝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所以当你一旦看见恩典，看见恩典之后的主，这个时候你的勇气就上来了。所以你注意，圣经当中真的有很多的地方他都做这样的事情。举个例子，我们圣经当中讲石头让人印象深刻的，我说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去打迦南地，对不对？去打迦南地之前，他们要过一条河，叫什么河？约旦河。然后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祭司抬着约柜一踏下约旦河水，怎么样子？约旦河就分开。分开了以后，他们就如履干地过去。然后约书亚让他们做了一件事情，说把石头拿出来，一个支派派一个人去搬一块石头出来，然后把那个石头垒起来，放在约旦河边，干嘛？要叫我们的后代看到这个石头的时候，就想起上帝是。所以这个石头，这一堆石头是什么印记啊？这一堆石头是恩典的印记。因为以色列人没，年轻的以色列人没经过呀，后代的以色列人没打过仗，没见过约旦河分开，但一看石头，一个支派一块，十二块石头垒在这里。我们上帝曾经行过这样的神迹，把我们的先祖从河那边带到河这边。还有一次垒石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撒母耳的时候。在撒母耳那个时候，他怎么样子呢？他曾经跟非利士人他们要打仗，那个时候以色列被非利士人欺压的不得了，撒母耳就带着以色列人在耶和华面前献祭，然后也是立起石头，给那个石头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以便以谢。然后说什么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们把这个石头立起来，然后非利士人来攻击他们的时候，耶和华就打雷把非利士人都震跑了，是吧？他们就用这个石头这个事情来纪念。所以为什么圣经上面有这么多历史为记？为什么上帝圣灵可不可以不透过圣经跟我们直接向我们心说话？圣灵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弟兄姊妹？有。那为什么圣经上帝要赐下来？为什么圣经当中有这么多历史故事？就是让我们看什么？看恩典。你看神的恩典，你越看神的恩典，你就越勇敢。阿们吧。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的勇敢是有根有基的，我们的勇敢不是放在瀑布底下被水冲啊冲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不就这样练出来的吗？对不对？是把它放到绝境里面，像斯巴达那些从小把小孩子放到野外说锻炼他，然后拿着给他一根长矛，给他一根绳子，给他很简单的食物，让他去面对旷野里面的野兽，所谓这样练出来的。这些人其实说实话，我们看日本的武士道也好，斯巴达那些勇士，他们有些地方我们是佩服，但是它里面很多是残暴，同意不同意？因为他们所谓的勇敢的根基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是被残酷的环境给练出来。但是上帝让给我们的勇敢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勇敢是建立在恩典的基础上面，是吧？你看到摩西啊，不是，你看到那个保罗是怎么鼓励提摩太，他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就是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一下直到人心里面去，说你别忘了，在你身上有神的大恩。大恩体现在哪里？不是体现在你的物理你的物质上面，是体现在你的心灵里面。心灵哪里？神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是不是恩典？ 这就是恩典。所以当我们看见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信心就加强，我们就有勇气。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你去看摩西的父母，他看见这个孩子俊美，是表明摩西的父母看见恩典。所以我们很鼓励弟兄姊妹说，你要想做一个勇敢的人，你要看恩典，你要去思想上帝有哪些恩典。比如说我要在家庭，我们的家庭建造现在艰难，我要勇敢的建造家庭，怎么办？我要看恩典。怎么看恩典？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说看恩典，恩典就是优点，优点就是恩典。一个人身上的优点是不是出于恩典？我再问弟兄姊妹，缺点呢？缺点是不是因为人的软弱和罪性啊？所以整天抓缺点的人是不勇敢的。所以我们有些坏毛病，真的我们习惯了说不行啊，要解决问题你必须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就抓缺点。我丈夫的缺点是什么？我妻子的缺点是什么？你如果把你的缺点改了，我们家就好了。你如果把你的缺点改了，我们家就更进步了。结果呢，两个人就开始憋劲了，是吧？你先改啊，你改了我就改，是吧？好好好，我改，我改了，我看你改不改。其实大家在那斗气，效果好不好？一点都不好。就像我们说，你现在是拿着两根绳子想把绳子解开，你要把绳子解开用什么？要用刀。缺点是绳子，优点是刀，阿们吧。所以你要说，哎呀，我丈夫有缺点，我也有缺点，但我丈夫的优点是什么？我要用他的优点来帮助他解决缺点。我的优点是什么？我要用我的优点来解决我的缺点，然后把我的缺点解决掉。你这个时候就越来越发现恩典好厉害，有能力。你老是不看恩典，你对上帝恩典都没信心了，同意吧？你看以色列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他们摩西把他们带到旷野里以后，然后上帝允许他们要进什么样的地方，是流什么呀？流奶与蜜。但是他们怎么形容埃及，大家有没有注意？他们进到旷野里面说，摩西，你们为什么把你们和亚伦，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带出来？他们把埃及说成流奶与蜜了。为什么？因为他常常不数算神的恩典，所以他越来越不相信恩典有力量。他会越来越觉得，哇，这个缺点大厉害，不行，是吧？所以我以前我喜欢讲这个例子，这个是中国我们有一句成语叫一叶障目，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一个树叶可以把你的眼睛挡住。一个树叶能不能挡住太阳？弟兄姊妹，一个树叶能不能挡住太阳？说不行。其实一个树叶是可以挡住太阳的，就是那个树叶挡住你眼睛就挡住太阳了，同意吧？但其实树叶跟太阳能比吗？弟兄姊妹，你知道太阳如果像我的拳头这么大，地球有多大你知道吗？太阳如果像我的拳头这么大，地球是像我的指甲盖这么大。树叶和地球相比呢？树叶和地球，如果地球像我的拳头这么大，树叶连我的指头盖都没有。但是就是这小小的一片树叶可以挡住我们看见太阳。什么意思？就是你习惯了看缺点，你就是一叶障目，你就觉得缺点很大。我看我的丈夫，我看我的同事，我看我遇见的事情，我看一个出信的弟兄姊妹，问题太多，其实是一叶障目，阿们吧。但是当你把这些放下，我要看恩典，你知道恩典像太阳一样，它的缺点像树叶一样，是吧？我儿子不是现在跟其他小朋友他们在楼下玩，然后他这个这两天做了一个太阳能小车，就是用一个太阳能电池连着那个发动机上面，然后呜呜就可以转。然后他说，哎，爸爸，为什么在我们家里不行呢？我说因为家里面我们那个灯的功率太小了。你知道太阳，我们经常晒太阳，我们不觉得，但其实太阳光的功率很大的，所以你放到太阳底下那个小车呜呜就走了。其实一样道理，我们看上帝的恩典，他像太阳一样，其实非常有能力的。你的缺点其实才像树叶一样。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虽然环境艰难，我们中国也是这样。有些弟兄姊妹，我们是应该是九月底的时候，是不是？不是有新的这个宗教事务条例出来了，也大家很多担心。但是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聊的时候，我发现也有些弟兄姊妹很有信心，也鼓励了我。他说什么？他说，哎呀，这么多年不是一直都这样过来了吗？你明白他讲的什么意思？就是其实在哪个环境之中，我们家庭教会都不容易，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担心那么多干什么？主不是一直保守我们吗？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你就去晓得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恩典。所以在这方面我很鼓励大家像那个巴底买一样，真的，巴底买就在那个路边喊主耶稣，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其实已经忙得很累了，然后门徒簇拥着他，然后巴底买就在路边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天别出声， 但是他不干，他一定要出声，对吧？一定要出声。主耶稣就停下脚步，然后到巴迪买面前问他们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们怎么讲？他们怎么讲？巴迪买说，我要能看见。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你要跟主祷告。祷告什么？你说，主啊，我要能看见。看见什么？我要看见你的恩典。我不要再看我的孩子丑丑陋陋，我要看见我的孩子也是一个俊美的孩子。我不要再看我的工作充满了艰难，主啊，我要看见在我工作当中你的恩典。我不要再看我的客户一个个都是难缠的客户，我要看见我的客户当中你的恩典在哪里。我顺着你的恩典，我就找到你的路径，我就找到方法，我就能够解决问题。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耶和华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你跟着上帝走能解决问题，还是不跟着上帝走能解决问题？你跟着上帝走才能解决问题，阿们吧。但是怎么叫做跟着上帝走？圣经上面讲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就是上帝走过的路径都带着恩典的印记。所以你顺着恩典的印记去找，你就会找到上帝。你顺着恩典的路径去走，就像主耶稣说的，寻找就让你们什么，就让你们寻见。你这个时候眼界就开阔，这个时候你看问题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你才会明白圣经里面讲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你才会明白圣经里面讲的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我们才会鼓励弟兄姊妹说，为什么我们说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开始，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创业，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开一个新的开端。为什么？因为我看见神的恩，是吧？摩西什么时候开始创业？弟兄姊妹，摩西40岁创业怎么样？失败了吧，对不对？摩西40岁创业失败，摩西那时候很厉害，有文有武，咔咔把两个埃及人杀了，然后第二天跑到以色列人当中，心说，你们看见我的能力了吧？问文学这方面没人比得了，文这方面我是最好的，武力你们也看到了，我像一个将军元帅一样，怎么样？成功不成功？以色列人说，干嘛？你来干嘛？你昨天杀了两个埃及人，今天还想杀我们吗？摩西看，糟了，跑吧。所以40岁创业失败。摩西第二次创业什么时候？80岁再创业，成功不成功？成功。梁弟兄，你开始讲成功学，我不是，我跟成功学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要让大家去看到的就是上帝的恩典。我是在上帝恩典得激励，我在上帝恩典当中勇敢，所以我面对一切的困难我都不惧怕，我面对一切的逼迫我都不惧怕，我看见我的孩子俊美，我看见神的恩在我们当中。所以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去看见，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看恩典。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看这里面讲的说，摩西的父母把他藏了，并不怕王怒。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二个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见一个恩友。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弟兄姊妹，摩西的父母说不怕王怒是因为什么？你们注意啊，我们有基督徒经常会有两个答案的。有一个答案说，比如说有些人就是这样解的，主耶稣说的嘛，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怎么样，不要怕他，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指的我们基督徒是夹心饼干，这边是法老逼我们，这边是上帝逼我们，但是比较了一下呢，法老顶多把我头砍下，上帝能把我灭在地狱里，所以呢算了，还是听上帝的，宁可得罪法老也不能得罪上帝啊。这是一种答案，是吧？就是所以，但是当你是这样子的信仰的时候，说实话，一般人不会羡慕你的信仰。我们在这世上已经够苦了，你又来一个给我搞夹心饼干的，是吧？我们受法老的威逼已经够难了，你又来一个上帝来逼我。所以虽然我听上帝的，然后呢啊，这个可能上天堂或者怎么样子的，但是这个生活也很难受啊。所以另外一个答案是这个，另外一个答案不是这个，就是我说恩友。另外一个答案是什么？我为什么不怕王怒？因为上帝帮助我，上帝不是来夹我的，不是法老在前心夹，上帝在后背夹，而是法老在前面要害我，但是上帝在背后来支持我，他是我的恩友，上帝总是帮助我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基督徒要能够有力量，跟这方面的认识是大有关系的，真的大有关系的。上帝是不是帮助我的？我们基督徒其实不单是基督徒，只要有上帝观念的人都有一个观念，上帝是掌管万有的，是吧？ 一切事情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他若不许可，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同意吧？其实这个观念不是基督教独有的，伊斯兰教也是这种观念的。我告诉你，甚至有一些人没有这个独一真神概念的人，他也会这样说，如果上帝不答应，啥事儿会发生啊？啥都不会发生，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说上帝是帮助我的还是不是帮助我的，关系很大，关系很大。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大家就更清楚了，大家往前翻，翻到以赛亚书，好，旧约的以赛亚书第36章，以赛亚书好36章，我们来读一下，我希望大家可以更清楚，就是亚述王来这个攻打以色列的，好，以赛亚书旧约的，好，旧约的694页，旧约的694页，好，我们就读好这一段的经文，694页，我们来读，就读一节吧，就读一节的经文，694页，好，旧约的694页，以赛亚书36章第十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以赛亚书36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起读，现在我上来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哎，你知道这个话是谁说的吗？这个话是攻击以色列人的拉伯沙基说的。就是这个时候哈拿基利和拉伯沙基他们来攻击以色列，亚述王来攻击以色列，然后他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他说了很多话，他说你们去看看有哪个国家，有哪个城市，因为那个时候是在上古时代的时候，是各国各城都有自己的所谓的神。他说你看看有哪个城市能免于我的手，当时亚述是世界强国，哪个国家能免于我的手，他们的神能帮他们吗？没有一个能帮的。这些话其实对以色列人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大。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有一个概念，我们的神是全地的上帝，你们信那些算什么？所以那些假神就像圣经里面讲，说有嘴不能说，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眼不能看，所以那些假神当然保护不了你们。但是我们的上帝跟那些不一样。但是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因为拉伯沙基说这句话可厉害了，他说你们现在还想守住你们的耶路撒冷，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我来打耶路撒冷，为什么我势如破竹就攻到耶路撒冷城下。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我上来攻击你们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我上来打你们是耶和华吩咐我说的。所以后面这个以色列的官员就急了，你知道吧，舍伯纳他们就急了，说你不要讲我们希伯来话，你讲亚兰话我们听得懂，你别讲希伯来话恐怕老百姓听见。为什么怕这个？因为这个话是致命的，你明白吗？对于一个信仰耶和华，对于一个信仰上帝的人来讲的话，这件事情是上帝让我来做的，你一旦相信这个，你就没力抵抗。上帝让他做的你抵抗干什么？上帝让我来打你的，你还敢伸手不让我打？你明白吗，英子们？所以这个是摧毁人心智的，他一下把人斗志把人的勇气全部打垮了。但是我为什么强调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比如说举个例子，摩西生出来了，男婴要被屠杀，魔鬼这个时候可不可以欺骗以色列人说，为什么你们以色列的男孩会被屠杀？岂不是因为你们有罪吗？他可不可以这样说？可以的。如果上帝不许可，你们的孩子法老能杀吗？耶稣不是说过吗？如果我们的父不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你们就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这个话你一旦接受，请问你还有力量抵抗没有？没有了，没有了，那就一下子垮掉。所以我才强调，我说第二个，这个摩西的父母不怕王怒，是不是因为说这边上帝让他这样做，那边法老让他那样做，把他夹心饼干夹在那儿，而是他知道上帝帮助我，上帝是我的恩友，上帝总是帮助我。你明白吗？你有这个信心你才有勇气，你才能胜过这些。我相信有很多的基督徒，比如说面对像拉伯沙基前面说那些话，说哪一城啊，哪一国啊，能他们的神能抵挡我的手，我都抵挡不了，这些话动摇不了我们的，但是这句话能动摇我们，同意吧？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基督徒都是遇见什么事情了，真的啪爆胎了，啪花盆掉下来了，啪孩子怎么样子了，哎呀，哇，是不是我做什么得罪主，所以主让这些事情发生，哇，上帝在警告我了，不得了不得了， 我之前遇见过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这是真事啊，他们那边经常在教会里面讲的不是福音，经常都是讲这些。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当中有很多是高管，然后不单是白领，有些是金领，然后星期天去聚会的时候不开车。你知道为什么不开车吗？因为觉得自己很多可能得罪主的地方，担心开车路上出意外，所以我坐地铁去呢。上帝总不会因为我坐的不好把地铁给弄了吧，所以这个比较安全。这样子哇，这个所以这个很奇怪，他可以开很高级的车，开着车去聚会，明明可以很快，他不敢开车，不敢开车，为什么？就是拉伯沙基这些话入了他的心了。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这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我说，所以弟兄姊妹，你搞错，为什么拉伯沙基的话是错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万有是不是上帝掌管的？万有是不是上帝掌管？我们有没有软弱？我们有没有软弱的？肯定。我们有没有做错事情的时候？肯定有。你有没有人举手说我从来不做错事？梁弟兄，我从来不做错事，请举一下手我看一看。我们肯定会做错事，上帝为什么总是帮我？他为什么总是帮我？哎呦，好，不太对头了，是不是？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是基督徒上帝就总是帮我，其他不是基督徒上帝就不帮他，上帝的公平何在啊？是吧？上帝为什么总是帮我？我说，所以这个时候就逼你，逼你到哪里？像我们刚才唱诗，在什么下面低头静默思想啊？在十架下。哪个十架？耶稣的十字架。耶稣为什么定十字架？为我的罪。为我多少罪啊？为我信主之前的罪，是不是？信主之后的罪，小时候的罪，受洗之前的罪，受洗之后的罪。不，耶稣为什么？为我一切的罪恶过犯定十字架。既然耶稣为我一切的过犯定十字架，他已经担当我当受的一切的刑罚。好了，上帝还能不能刑罚我？我们不少弟兄姊妹今天开车过来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小心闯红灯了，开了一张罚单，那么这张罚单是罚一次还是罚两次？你能不能一个交警连来交200，然后你交200，下一个交警你那有个罚单再交200，交不交？不交。为什么？因为罚过了就不能再罚了，同意吧？我们该不该受刑罚？该的。谁受啊？谁受了？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要受一受，像天主教说那样要进殿狱里面好好受一受？不用。谁受了？耶稣受了。耶稣受多少？受一部分还是全部？所有的。所以上帝既然把一切我们该受的刑罚愤怒都倾倒在耶稣身上了，所以上帝留给我的已经没有刑罚，上帝留给我的只有帮助。所以耶和华是帮助我的。你一旦明白这个的时候，拉伯沙基那些话就一下子灰飞烟灭，就不会再抓住你的心了。上帝总是帮助。所以我为什么不怕王怒？法老王权势大不大？我再问弟兄姊妹，法老王的权势大得不得了，但是他的权势大还是上帝的权势大？所以我不是做夹心饼干，这边是法老的权柄，这边是上帝的权柄，然后想一想往后退，上帝弄死我，然后前面法老会弄死我，然后但是还是上帝的手段更狠，所以我还是往前走，宁可让法老戳死我算了。不是，是因为上帝的权柄比法老的权柄更大，上帝是帮助我的，我只要依靠那帮助我的耶和华，谁能奈我何？明白吗，弟兄姊妹？我们再来读一下经文，大家往前翻，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读这个经文。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31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31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31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弟兄姊妹，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我再问你，你现在做的事情有没有缺点？你做的事情有没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你做的事情有没有亏欠别人的地方？有。所以我们经常有，然后慢慢我们心就当下去了，对吧？觉得这个事情失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好多缺陷。但是这节经文保罗说什么？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如果我做的一切都没缺点，上帝何必帮助我呢？上帝不就是帮我这个软弱的人吗？神若帮助我，谁能抵挡？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旦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了。所以当我们遇见这些逼迫，遇见这些压力，遇见这些挑战的时候，我知道我有一位恩友。 你不单第一个要看到恩典，第二个什么恩友，耶和华是帮助我的，耶和华是帮助我的，上帝不会差遣我的仇敌来毁灭我，来攻击我，上帝不会抛弃我，这就是我的信心。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不怕王怒，哪怕是当时，其实当时的埃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比今天的美国还牛，它的权势很大，而且又没有现在的这些文明世界的法则约束它，它动不动它就可以拿刀拿枪，它杀死多少人它不在乎的，很可怕的一个政权，很可怕的一群人，但是我不怕，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帮助。所以我说我那时候去读撒母耳记的时候，看到讲到撒母耳带着以色列人在那里献祭，然后非利士人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把那个地方称为以便以谢，是特别感动人的。因为撒母耳献祭的时候说，到如今这时候耶和华还是帮助我们。为什么他们会被以色列人被非利士人欺负成这个样子？因为他们背弃耶和华。阿们吧。他们做了很多的错事，但是上帝帮不帮他们呢？上帝有没有说你们太差了，你们太糟糕了，我才不帮你呢，活该，叫你好好受受苦你就知道了，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上帝依然帮助他。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得了的。所以当你在软弱的时候，你说我该死，我该受罚，我该遭殃，这个时候你是勇敢不了的，阿们吧。但是你在这个时候你说，我虽然到了这个地步，耶和华还是帮助我，就有信心，我就勇敢起来。所以你看那个大麻风，主耶稣登山宝训讲完道以后，第一个来找主耶稣的就是一个大麻风。这个大麻风其实是非常有勇气的，非常勇敢的，因为他相信上帝会帮助他。他到了耶稣面前，耶稣你要什么？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你要换成 你自己换位思考一下，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为什么长大麻风，我为什么这样子，岂不是因为我之前做了这样那样那样的错事，我活该啊，耶稣这么圣洁的人，我哪有面子去见他，你就走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大麻风呢，大麻风就去找耶稣，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怎么说？耶稣有没有说你反省一下吧，你悔改过没有啊，你没想过啊，你为什么这样子？耶稣有没有这样说？主耶稣马上就说我肯，阿们吧。那个巴蒂买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我要能看见，就说好，叫你看见，然后就带你走，跟我一起吧，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耶和华是帮助我的，对于我们基督徒，对世上的人这句话不适用，真的，不信的人他会跟上帝为仇，对不对？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因为我信耶稣，我一切的过犯耶稣都担当了。我们再讲回初信的弟兄姊妹，一个初信的弟兄姊妹身上有很多的缺点和问题，但是你信不信他一切的过犯耶稣都担当了。我们以前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没信心，我想想我自己原来服侍的时候也很多时候是这样，真的缺乏信心，看到别人哇表现这么差，咋搞的，是吧？就是看缺点了，就开始一叶障目了，而且还要拿放大镜看，所以越看缺点越大，越看越没信心，越看越不相信。真的，其实是我们没信心了。你要去想，他是上帝所爱的，他的过犯，你现在看见他一切的问题，耶稣不都是为此钉了十字架了吗？你看见他的诡诈，你看见他的狡猾，你看见他的胆怯，你看见他的犹豫，你看见他的三心两意，你看见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所有这一切，耶稣不就是为这些死的吗？耶稣没死吗？死了。复活没有？复活了。那我为什么还看这些？阿们吧。当你看见上帝是我们的恩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不一样了，我就大有勇气。丁子妹，我就不怕网路。说实话，如果你没有这个看见，迟早有一天你会妥协。你别以为说，哎，不是吗？不是说上帝在顶着我后背，这个法老顶着我前胸，所以上帝厉害一点。我说不，你有一天，如果一个人看不见上帝是我的恩友，他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神是爱吗？是不是神是爱啊？神是爱啊，法老不是爱啊，所以还是听法老的嘛，因为反正神是爱，神会原谅我的，所以我怎么样子，他这个时候他会以神是爱的原这个原因或者理由，然后他怎么样子呢？他开始胆怯。但是当一个人认识到说上帝是我恩友， 上帝是我恩友，哪怕我之前真的是这样软弱，彼得不就是这样软弱了吗？对不对？三次不认耶稣，但上帝，即便我这样看上帝，即便我这样子出卖他，即便我这样子跌倒，但是上帝依然施恩，上帝依然帮助我，所以我能从最深最深的坠落当中重新站起来。阿们吧，弟兄姊妹。前几天我们有个弟兄推荐我看一个电影，是16年的一个电影，讲信仰的，讲这个宣教士在日本遭受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苦难。他里面就讲到那个宣教士被一个日本当地的一个这个他们是天主教徒，被一个教徒给出卖了好几次，然后这个教徒又去找他去告解，他心里面很挣扎，他很挣扎，他像犹大一样，是不是？但是他还是为他告解了，还是怎么样？当然告解那些对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我们看这些片子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思想，我说就是你要去思想因信称义。这个人可怜不可怜？好可怜，他迫于压力一次一次的妥协，一次一次的出卖自己。但是一个一次一次出卖自己的人，上帝出卖他不？上帝丢弃他不？不丢弃。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一个人卖了主，但是他还可以重新站起来，这叫勇敢。为什么一个人卖了主还能重新站？因为耶和华帮助他。什么卖了主还能重新站起来？犹大不死了吗？彼得没卖主吗？彼得卖几次？那天晚上卖三次。当天晚上悔改了没有？还没有呢。犹大人家当天晚上还把钱丢在店里不要了呢。你要从行为看的话，彼得并不比犹大好多少，同意吧？但是彼得和犹大的区别在哪里？彼得和犹大的区别就在于彼得信。阿们吧。彼得信，彼得他愿意接受上帝的怜悯，仅此而已。所以你不要轻易随便的说，一看一个人软弱，这个是个犹大，哇，那这个话说的太过了，我们很多时候过头了。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耶和华是我们的恩友，哪怕我看到我的弟兄跌倒，但我依然坚信上帝会施恩扶持我，他的手在我的肋旁，他的手在我之下，他会把我扶起来。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那第三点，我说摩西父母的勇敢是因为第三个恩是什么？我们第一个恩是恩典，第二个是什么？恩友。第三呢？恩主。就是你注意，摩西的父母有一个很大的勇气，他不单接受了摩西被公主养大这个事情，他还许可摩西去埃及的王宫学习，而且学了什么？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这是在信仰上面非常勇敢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保护我们的孩子？要不要？要。在信仰上要不要保护他们？要。但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保护孩子的动机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勇敢的保护孩子和胆怯的保护孩子是不一样的。胆怯的保护孩子是什么？是千方百计营造一个氛围，让他免于哈所谓的免于试探或者怎么样，但是把它包裹起来了。不是的，摩西的父母因为有信心，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勇气。你看到摩西的母亲并不因为说摩西送到埃及王宫里面，哇，完了完了完了！埃及王宫是不是埃及拜偶像的中心点呢？是不是？是的，法老不知道拜多少偶像，吓死人了。你去看那些，你如果去埃及去参观的话，他们拜这个拜那个，各种各样的东西，是吧？但是摩西的爸爸妈妈有没有说，完了，这个孩子虽然命留下来了，但是信仰完蛋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一点都不怕。为什么不怕？我说恩主。为什么恩主？就是摩西的父母知道，我们这位耶和华是掌管万有，是全地的主，他是全地的主，全地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我的孩子去哪里，他不会说只是在我们家受耶和华的保护。离了我们家，耶和华保护他不？哎，离了我们家，耶和华保护他不？保护。他如果进到埃及的王宫里面，耶和华保护他不？哎，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埃及的王宫连一个偶像都没有？很有可能摩西的婴儿房里面就有偶像，同意不？他妈妈有没有纠结到死，纠结的没奶水啊？你知道人一紧张会没奶水的，同意不同意啊？他如果没奶水了还能喂自己的孩子不？他如果没奶水了还能喂自己孩子？他喂不了了，他怎么做奶妈？他一直把孩子奶大，你就知道他奶嘴很充足，说明他不忧虑。为什么不忧虑？明明有偶像哦，明明是住在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家庭里面，是全埃及拜偶像的中心地点哦。为什么？他知道 偶像是算不得什么，耶和华是全地的主。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我说我之前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再去思考，我说有几个方面，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保护孩子，我们要尽可能的到了什么阶段他要学什么阶段的知识，没到这个阶段不要让他面对他不应该面对的这种试探，同意吧？但是我不怕，我不怕，为什么不怕？包括我自己，我不怕，为什么？我说几个原因。第一，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最大的，是吧？是一切的偶像，一切的哲学家，一切的思想家，没有一个能抵挡过我们上帝的。我信的是这一位，同意吧？法老胜不过他的，这是我们所信的主。第二，我们的信仰，就是我讲我们这个信仰体系，我们这个信仰体系是能胜过世上一切的宗教体系，一切的哲学体系，你信不信？很多人把孩子包裹起来，不敢让他面对挑战，其实是对自己的信仰没信心，没信心，对自己。我们的信仰是很厉害的，弟兄姊妹，我一直坚持这个观点，我们的信仰是去到哪里，你把这个世界上面最好的哲学家找过来，他胜不过福音信仰。你把这个世界上面最好的学问家找过来，他胜不过我们的福音信仰。我可以跟他去辩论，也许我辩不赢他，但是我们的信仰一定胜过他，你明白吗？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恩赐口才是不一样的，对吧？但是我的信仰，我有这个信心，那么我的孩子是被这个信仰所熏陶的，所以那些东西胜不过的，你明白吗？那些东西是胜不过的。你仔细去思想，我说光是这两点已经让我们大有信心，我不怕的。所以 我为什么可以把我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其实我跟我儿子讲的时候，虽然他现在八岁，我还跟他讲，我说因为他对那些科学男孩子嘛，科学知识那些很感兴趣，我说如果这些你感兴趣，你将来要去上最好的大学，你现在就要努力好好学习，是吧？你甚至你去，你如他整天喜欢什么机器人啊，喜欢汽车啊这些，我说你要设计最好的机器人，你要去美国读大学，你现在就把英语学好，就这样。哇，梁弟兄，你好不属灵啊，你还是牧师呢，你知不知道那些学校多少的败坏？是，我知道那些学校很多的败坏，美国的大学也好，中国的大学也好，什么同性恋呢，这个那个一大堆东西，但是我们的信仰胜过这一切。他们同性恋可以找出一大堆的理论支持他说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合法的，我可以找出更有说服力的，更合理的，在我们信仰当中说这个东西不对，那个东西对，你明白吗？我们很多时候之所以把孩子给圈起来，是因为我们说不服人家。为什么我们说不服人家？跟我们自己没有信心的萎缩有大有关系。真的，你要有勇气。我们的信仰胜过这一切的。这些东西我在讲，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如果从圣经当中去提炼企业管理智慧，比那些企业管理家要更强。阿们吧。但是我说有很多的基督徒企业管理的水平比世人差，因为他不是从福音提炼的，他是从人的宗教里面提炼的，这个就是区别，你明白吗？福音是解决问题的，福音是最有智慧。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想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大不一样。我当然有信心，弟兄姊妹，而且我说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你要去晓得，我说我们的信仰你不要去担心，我们的信仰我不是要借着去诋毁说别人不好，我可以说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和其他的宗教和其他的文化我们是竞争关系，我不怕，因为你拉出来跑吧，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谁跑到最前面，我相信福音信仰一定跑到最前面。哎，但为什么我跑不到前面去，梁弟兄，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跑到后面去了，同意吧？有没有基督徒跑到后面去？有，为什么？为什么？我说一个，有些是恩赐的问题，对不对？有些人比如说他的恩赐就不是做管理，然后他去做管理，他的恩赐不是做技术工作，他去做技术工作，当然蹩脚。就像我们说的，比如说我的手和我的眼睛恩赐一样不一样？我要用手看见行不行啊，弟兄姊妹？我很努力的啊，我很努力的，能不能看见？看不见。但是我手的肌肉和我眼睛里面的肌肉哪个更强？我手上的肌肉更有力，对吧？这是一个是恩赐。但还有一个，有不少基督徒其实他不是在福音里面，他是宗教捆绑，所以别人还有普遍恩典，但是他不单普遍恩典他拒绝，他有宗教捆绑，所以他比世人还差，他有这方面的恩赐。比如说有些弟兄们明明有销售的恩赐，但是他做销售工作比别人做的差， 有些人明明有管理的恩赐，但是他的管理水平比别人差，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说他不是在福音里面去寻求。如果我们在福音里寻求，结果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仔细去看，仔细去思想的时候，这时候就不一样。另外我再讲，我说为什么摩西的父母把摩西送到埃及的王宫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很有勇气，他们很有信心，就是他认识耶和华是全地的主，不单是刚才讲的保护。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是诗篇十九篇讲的，说诸天述说什么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什么他的手段。我告诉你，你去看的时候，全地都充满了耶和华的智慧。所以埃及人在上帝的普遍启示，在上帝的普遍恩典当中，他可不可以长进，可不可以成长？可以。所以我们要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孩子去埃及学习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他领受的是这一，就还是我们刚才讲，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你到底是看恩典呢，还是看缺点？如果你看缺点，别说埃及的学校，你是任何地方你都不放心，连给孩子他爸爸你也不放心，同意吧？因为他爸爸也很多缺点嘛，是不是啊？所以你是要看恩典的。摩西的父母为什么敢于把摩西放到埃及王宫去学习，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我看恩典，我知道这里面有神的恩典，阿们吧。另外我稍微再岔开讲一点点，我说这里面还有一个，我们上次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去交通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突然我跟他去讲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我说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圣经真理和我们对圣经真理的理解，这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圣经真理和我们对圣经真理的理解，这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两件事。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圣经真理是不是绝对无谬的？圣经真理是不是绝对有力量的？福音是不是神的大能？但是我们对圣经真理的理解是不是一定是圣经的本意？不一定。所以很多时候出错不是出在圣经上面，是出在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上面，阿们吧。那么我怎么知道我对圣经的理解是对还是错？你不单是借助神学家的著作，你还要借助什么呢？你还要借助一个东西，借助什么呢？借助上帝的普遍恩典和普遍启示。你借助外邦人的他们的学习得来的经验。因为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普遍恩典普遍启示有几个源头？这是两件事，有几个源头？一个源头还是两个源头？一个源头，谁啊？上帝。普遍启示特殊启示几个源头？普遍启示特殊启示就是圣经，对不对？普遍启示就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请问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几个源头？这是两个东西，但是几个源头？一个源头。从哪里来？从神来。所以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互相不矛盾，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互相不矛盾，因为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对特殊启示的理解对不对，有的时候你是可以通过对普遍的启示的理解来去对照的。这样子你一对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这个理解错了，我对圣经的理解错了。真的，我说我们稍微讲讲历史，稍微讲讲历史。弟兄姊妹，我今天稍微讲长一点点啊，我们稍微讲讲历史。大家都知道今年是宗教改革多少周年？500周年。宗教改革对欧洲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甚至有些外邦人写文章都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去讲宗教改革是改变了今天的世界，是现代世界的开始。但是你注意，跟宗教改革同时的还有一件伟大的事情，对欧洲对世界影响很大，那件事情叫什么？叫文艺复兴。叫文艺复兴。我们今天经常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立起来说，哎呀，文艺复兴是人本的，很多不好的地方。我告诉你，这个说法是不公允的。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宗教改革，没有宗教改革就没有近身的文艺复兴。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文艺复兴的时候，那些人就开始去挖掘古希腊的那些文学，很多人开始学习希腊文，有很多人就开始，哎，不行，我们不能再像教会说的那样的，天主教会说的那样子去对待圣经，我们得像研究其他的希腊哲学、希腊的文学一样，我们来研究圣经。结果这个一研究不得了了，因为原来他们只能读什么圣经，你们知道吗？他们只能读拉丁文的圣经。他们只能读拉丁文的圣经，他们没读过希腊文。读希腊文，他们一读发现，哇，我们又研究了希腊文，发现好多地方，这个 这个教皇讲的不对呀，你知道吗？好多地方教皇讲的不对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上这个希腊这个词，这个希腊原文那个词不是这个意思。结果这个就叫做交相呼应。弟兄姊妹，你的信仰正确不正确，你不能仅仅在教会里考察，你出去考察。你说我领受了圣经，圣经真理既然是上帝的真理，既然全地都是上帝掌管的，我用这个圣经真理去实行的时候，去实践的时候，它就应该有果效。但是果效不是这样子的，果效甚至是反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我刚才讲了，圣经真理和我们对圣经真理的理解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两件事。所以出问题的是圣经真理还是我对圣经真理的理解？我对圣经真理的理解。所以我理解错了，我怎么纠正？你要借着普遍恩典普遍启示来纠正。你不单是有特殊恩典，就我们查考圣经，你这样说，哎，跟圣经那边相矛盾，我知道你错了。但是有些东西，因为我们自己人是很糟糕的，人很多时候，其实圣经里面明明这两处经文不是你那个意思，你能解出你那个意思来。但是你回到埃及王宫，去到数学，去到物理，去到化学，去到社会学，去到管理学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做法不对。真的，我们在这方面我很有信心，弟兄姊妹，我们把福音真理应用出去的时候，在各方面是厉害的不得了的。我们上星期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我很欣喜，他们说把福音真理应用到他们的企业管理里面去。我说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我说我在这个弟兄姊妹他们的公司里面，我感受到像白天，另外一个公司跟他们是类似的，像黑夜，区别就是这么大。为什么区别这么大？他是把福音真理应用进去。比如说圣经上面要我们爱，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你的企业管理如果能够把爱的原则贯彻进去，你企业会垮台呢，还是企业会更好的发展？你明白吗？是吧？我们在这方面，圣经上面要求我们走义路做正直的人，我在我的工作当中做走义路做正直的人，请问我的工作会越做越差呢，还是我的工作应该越做越好？一定是越做越好。主耶稣基督说我们要灵巧像蛇，怎么样子？驯良像鸽子。请问，那么你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表现是灵巧像蛇呢，还是硬的像个木棍儿？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硬的像个木棍儿一样，没有所谓的坚持原则，根本没法做事情。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说错了还是你做错了？是吧？你怎么灵巧的？你怎么驯良？所以当我们仔细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一切化在我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就不一样，因为耶和华是恩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出到营外，你要去学埃及的学问，你要在这一切当中有勇气有信心。真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甚至我对我孩子的教育，我要有一个信心，我的孩子要学我不知道我不理解的。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弟兄姊妹，我的孩子要成长超过我的境界，就一定会有一些他理解我不理解的。同意不同意？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什么我不理解的绝不许可我的孩子做，是吧？所以你的孩子就一定比你差，要么他就跟你翻脸，是不是？他要达到比我更强，一定有一些他理解我理解不了。那我怎么办？信心交托，就像摩西的父母把孩子放在葡萄箱放到尼罗河里一样，我交托给主。阿们吧。这就是勇气。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跟大家讲这三个方面，希望我们去思考去明白。摩西的父母为什么这么勇敢，就是因为有这三个恩。第一个是什么？看见恩典。你一定要学这个功课，看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在人身上的体现就是优点，你抓优点去解决问题，不要整天盯着缺点一叶障目。第二个是什么？是看见什么呀？看见恩友。上帝总是我的朋友，他总帮助我的。所以魔鬼拉伯沙基，你们那些话是不对的，耶和华不会差你们来回我，他们吧，上帝一定帮我。第三个是什么？看见谁啊？恩主，他是全地的主，普遍恩典、特殊恩典、普遍启示、特殊启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他手里面。所以我是天地任我行，我是稳行在高处，我是不怕进到埃及去，我也不怕下到巴比伦，因为上帝是全地的主。而且我还要借着这一切来使我对圣经的理解，来使我对福音的理解去进步去成长，而不至于被现象所抓住，而不至于被人的那些错误的东西捆住我。所以我们就日日更新，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 好，彼此分享交通。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的主。求主你让我们常常像摩西的父母一样，我们看见你的恩典，哪怕是在极大的困境，哪怕是在极大的艰难，哪怕是在极大的挑战之下，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俊美，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看见你在基督徒身上的恩典，我们看见你在全地的施恩，就使我们的勇气可以大大增加。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是我们的恩友，就是你总是帮助我们的。既然有你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些时候，不被魔鬼的控告，不被人的诡诈所欺骗，而是信心坚固，勇气倍增。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是全地的恩主，你在哪里就有恩典的旨油滴下来。所以我们就不是去躲到庙堂里面去，我们就不是去萎缩自己，而是有勇敢的心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求主你就这样的把勇敢赐给你的百姓，使我们都像摩西的父母一样，我们可以生养众多，我们可以广传福音，我们可以得着更多俊美的孩子。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